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首先得看清楚这位老人他是属于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 那么在澳洲，如果你要交税，最主要的他先看你是不是税务居民。税务居民的概念呢，就是长期住在澳洲，平时也有澳洲那些身份的。 就好像你有PR啊，你有澳洲的公民的，对吧？你有权享受澳洲 Centrelink 的福利的这些人，就是属于澳洲的税务居民。如果您是澳洲的税务居民的话，那么你全球的收入都要纳澳洲税。如果你是澳洲的非税务居民，那哪些人属于澳洲的非税务居民呢？ 一个是不是长期住在澳洲的，就是一年中间住的时间低于183天的是吧？不完全，千万的话呢，不要以为就说你没住满183天，你一定是非税务居民。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复杂，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向大家呢专门解释。不过您要看有一些情况，打个比方啊，我们在澳洲有一些 小孩子到澳洲来读书嘛，父母可能陪同孩子到澳洲来进行陪读，他们陪读的是可以住在澳洲挺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小孩子还小于18岁嘛，平时要接送啊之类的。但是这种陪读签证的朋友们呢，他们是在澳洲是不允许申请税号的，也不允许工作的，也是不可以拿澳洲的任何救济的，他们肯定是属于非税务居民，因为将来他们孩子长到了18岁以后的话，他们就是需要离开澳洲的。但是有一些陪读签证，譬如说老公在澳洲是留学生，老婆来陪他这个陪读签证，他这个陪读签证的话呢 是可以申请税号的，是允许打工的。那么他们住在澳洲也是可能一年当中住满超过183天了，他们就属于暂时居民了。虽然他们没有拿到PR，但是他们属于暂时居民。这个当中呢是比较复杂的。如果老人在澳洲他是有拿的PR的，而且是可以长期住在澳洲的，那么这些老人就是属于澳洲的税务居民。那么如果你一旦成了税务居民，你再说啊，我比较喜欢春天的时候待在澳洲，夏天澳洲太热的时候我就到中国去，那么一年当中我半年在澳洲，半年在中国，像这种情况的话， 一旦你已经成为了澳洲的税务居民，税务局就会认定你还是澳洲税务居民，因为你还会回来，只是暂时离开。如果您是澳洲的税务居民的话，那么你全球的收入都要纳澳洲税。如果你是澳洲的非税务居民，比如说您只是退休签证那种，虽然可以待在澳洲，但是你是不允许工作，也不可能拿那个澳洲的社会保障的那一种签证。 那么他呢就是属于非税务居民的类型的。如果您是非税务居民的话，您只有澳洲的收入纳澳洲税。那么我们讲一下主要的是税务居民的那些老人们。那么由于您是全球的收入都要纳澳洲税，那就要考虑到您在海外的养老金是属于收入。 那除此之外，如果您在中国有炒股票，炒股票的那个收益也是属于收入。您炒股票的话，如果股票有分红，那也是收入。如果您的房子在中国有出租，这个租金也是收入。即使是你的自住房，或许你到澳洲来住的时候，你把你的自住房暂时租出去，那收到的这个租金 也是属于您的收入。那么您所有的这些收入都要归纳起来，加到在澳洲的收入上，然后按照那个税率来进行交税。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18200不交税，当然我说的是税务居民了。18200到37000之间，您就要交19%的税了。 3万7到9万32.5， 9万到18万37，18万以上45。 那么有一些老人们可能会说啊，我在中国的那个养老金金额很小啊，加起来其实并不到那个交税的金额呀，对吗？一年不会到18200，那难道我也需要申报吗？这个问题的话呢，您就要看了，不仅是您海外的养老金，还得加上您海外其他的收入一起， 是不是有达到18200了？如果您没有达到18200，您是不用交税的， OK？ 但是我们建议呢，您还是申报一下，就把这个金额啊，不到的金额您报上去，
嗯
，OK？ 因为您报税的时候，税务局还会问您在海外有没有超过5万澳币的资产，
嗯
，OK？ 有的时候您可能说啊，我没有报。 我也没有写是不是有超过5万澳币的那个资产，然后的话呢，我到澳洲来跟儿女进行团聚了，我把国内的我的房子卖掉了，我把钱转过来了，对吧？那您转钱的时候别忘了澳洲还有一个机构叫 AUSTRAC，AUSTRAC的话呢，他们对你转钱这些记录都是专门掌控的这个部门。 OK， 银行现在金融机构啊都规定，当您转钱每一笔超过1万块钱，银行和金融机构呢都要向 AUSTRAC 进行汇报的。当 AUSTRAC 看到您不停的转钱的话，这个记录呢他们会向税务局去提醒的。那时候税务局呢可能就会关注到您了，就会问，哎，这是怎么回事儿？ 从理论上来讲啊，当您成为税务居民的那一刻开始，您的全球收入就跟澳洲挂钩了。您在海外的资产，从那一天呢，您应该做一个评估，这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您在海外有2套房子，一套是您的自住房，一套是您的投资房。您的自住房，如果你将来卖， 同时你在澳洲也没有其他的自住房的话，那么这个是可以豁免资产增值税的，您是不用交税的。但是您的海外的那个投资房，打个比方，您当年买入的时候只花了100万的人民币买的，您到澳洲来正式居住成为税务居民的那一天， 这个房子已经价值1000万人民币了，那么这个900万的资产增值是不用在澳洲交税的。不过您将来如果把它出售了，卖了1200万人民币，OK， 那么这个之间的增值您是要在澳洲要进行交税的。OK， 那么同样除了房产以外， 您其他的资产好像您的股票的投资也应该要看一下您成为澳洲税务居民那一天这些股票的市值是多少，将来您卖了多少钱，这个之间的增值都是需要交澳洲税的。那么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可能还是亏损了呢，对吧？那亏损不要紧，您可以申报这个亏损。那么这个资产的亏损 可以保留着，将来你有资产的盈利的话可以去抵扣的。那么也有一些老人们会说，但是我在海外的这一些收入可能在中国已经交过税了，是吧？难道我要在澳洲还要交吗？双重征税的问题。如果您是税务居民的话呢，您的确需要申报，申报了一下以后呢， 把这一些收入加起来，打个比方，您在澳洲的税率应该是交 20%， 打个比方啊，您在中国已经交了 15%， 那么这个之间的5个点的差额您要在澳洲补税的。但是如果您在澳洲应该交 20%， 您在中国比如说已经交了 25% 了， 对吧？那么很可惜，在澳洲他不会退你这个5%。 OK， 但是你需要申报一下啊。当然有一些老人可能还会把税务局跟 Centrelink， 就是社会保障部啊，他们可能混淆了。OK， 他们认为说，哎呀，我又不拿你澳洲的那个养老金。 因为有一些父母团聚的那种签证是规定，可能有10年我不拿你澳洲的这个养老金嘛，是吧？我又不拿你的澳洲的养老金，那我干嘛我国内的养老金要告诉你啊，对吧？又不是我要来拿你的时候，你来问问我有没有海外的其他的养老金啊。那么这是不同的部门， Centrelink 您或许不能拿，所以Centrelink他不会问你啊，等到你拿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你了。 但是税务局是税务局的概念，就是说您海外有收入的话，您是最好跟我们进行申报。申报了以后的话呢，您如果需要交税您交，如果您不到交税的金额是没有问题的。经常性就会存在着大家会 confused， 就是说有一些疑虑，你反正我不到18200， 我到底是要报还是不用报？我报上去也不用交税嘛，是吧 ？OK， 不是说我不到18200都可以不报的吗？是吧？但是呢，我的建议啊，做了这么多年的会计师，还是建议您可以申报一下。原因是什么？我们经常性发现，税务局说啊，您不告诉我，你任何都没有报，我咋知道你海外的收入是低于18200呢？对，或者你全球的收入低于18200呢？ 那么你不需要的话，你还是最好呢可以做一个零申报，即使你告诉我你个零申报，对吧？如果你当然了有超过18200，你需要交税的话呢，你可以完整的报一下。你不到的话呢，您最好啊，老人家呢，你可以通过社区啊，他们是有一些帮老人免费报税的那个
tax help，
对吧？对，就是跟税务局呢就报一个零申报也好。 你就在那儿说我不到，对吧？你进行零申报一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在他们有一个记录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呢就比较好。当然了，您一定要保留这些所有的资料，因为当哪一天，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您把国内的自住房卖掉啦，您把这笔钱转到澳洲来啦。 对吧？可能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内的房子涨得挺高的啊，换成澳币也不少的钱了。拿过来的话，你可能资助儿女买房了，或者资助你自己在澳洲买了一个房了。那时候 Austrac 抓到你了，他说：“嗯，这个人怎么打过来这么多钱呢？”是吧？哪一天税务局来敲你门的时候，那您得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您的自住房。 是吧？那么您在澳洲也没有其他的自住房，OK？而且这个自住房您在澳洲居住的这个时间段你没有出租，因为如果你出租的话，这个租金也是要交澳洲税的，没错，是吧？对啊，或者你出租了，但是这个租金不到18200，你要有足够的这些证据。那么现在的话，也有一些老人会说，如果我不跟他们说，他们怎么知道 Austrac 如果没有看到我，是吧？
没有钱过来的话，但现在不还有个
CRS 吗？就是说您如果是澳洲的税务居民，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您就是非税务居民了。那么按照中澳之间的协议，中国应该把澳洲的税务居民也是中国的非税务居民在中国开设的银行账户啊、金融账户这些信息通知给澳洲的政府，对吧？ 那么作为回报澳洲政府会把中国的税务居民也是澳洲的非税务居民在澳洲开的所有金融账户这些信息呢通知给中国，也就是说信息互通，是吧？当你的信息如果从中国通知到澳洲来的话，那澳洲税务局可能知道你在海外有哪些金融账户，里面如果也挺活跃的， 那么可能就是您炒股票啦，对吧？这些账户啊等等，那么到时候他们来敲你门， 那你也要拿得出证据证明，哦，我虽然是炒股票了，但是我这个买卖总体加起来可能收入是并不到交税呀，
嗯，
对吧？或者尽量的话呢，你也可以有亏损，你也可以给他申报一下嘛，对吧？
是。
那么这个亏损将来也可以去抵嘛，
是
吧？对。所以建议的话呢，如果您的情况比较复杂，还是申报一下为妙。虽然您可能不交税，或者交税的金额很低，申报总比不申报好。
好的，非常感谢李敏会计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也是含金量非常多的一番解释和分析，谢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